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宇宙，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音。美国总统拜登发表世界新闻自由日声明，小马克思访问五角大楼，聚焦美非军事合作。美军警告三强鼎立，要避免中俄结盟。世界新闻自由指数出炉，中朝垫底，香港比肩索马里。
2002年香港是18位，21年跌到了70-80位，去年到148位。
在政治压力下离开，香港记者在海外继续追踪香港。土耳其选举在即，对垒两党争相保证与美国交好。美国力挫线上毒品市场，围堵非法芬太尼大获成功。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我们首先请志远来分享一组国际新闻。5月3号，世界新闻自由日当天，美国总统拜登发表了书面声明。志远。
是的，宇宙。拜登总统在声明中说，新闻工作不是犯罪，它对自由社会具有根本意义。今天在我们纪念世界新闻自由日30周年之际，我们向所有勇敢寻求真相的新闻业者、记者和媒体工作人员表达敬意。这些声音对透明与值得信赖的治理来说至关重要。我们再次誓言将追究所有那些企图封杀这些声音的人的责任。宇宙。
与此同时呢，美军最高指挥官发出了警告，说三强鼎立的世界呢，一定要避免中俄形成军事联盟。那另外呢，就是美国和捷克呢在进行战略对话。支援。
是的，宇宙。美国中央情报局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在主题为如何避免大国战争的播客受访中说，我们要确保俄罗斯和中国不会形成某种针对美国的地缘战略、政治和军事联盟。另一方面，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和捷克外交部长杨·利帕夫斯基星期二5月2号在华盛顿召开第11轮美捷战略对话，聚焦在俄乌战争和中国的挑战。宇宙。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乌克兰的战局。爆炸呢是导致俄罗斯在2天之内发生了2次火车脱轨，而泽连斯基呢突然访问芬兰，俄罗斯一个重要的油库呢爆炸燃烧。支援。
是的，宇宙。俄罗斯官员说呢，亲乌克兰的破坏小组在俄罗斯2022年2月入侵乌克兰以来，在那里多次发动攻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三突然前往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并将与包括芬兰、挪威、瑞典、丹麦及冰岛等北欧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举行为期1天的峰会。与此同时呢，隔海相望的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一处油库星期三5月3号凌晨爆发大火，而俄军则在星期二夜间以26架伊朗造无人机再次对乌克兰发动夜袭。另一方面，俄罗斯星期三5月3号指责乌克兰星期二夜间出动2架无人机袭击克里姆林宫，试图暗杀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政府立即否认俄罗斯的指控。宇宙。
在欧洲呢，一些欧盟国家正在寻求减少对中国药品的依赖，这个是怎么回事呢？志远。
是这样的，宇宙。一份日期为5月2号的文件显示，19个欧盟成员国呢正在推动采取措施减少欧盟对从中国进口药物成分的依赖。在此前一周呢，欧盟委员会提议对有关其1360亿欧元（相当于1480亿美元）的制药行业的立法进行全面的改革。宇宙。
志远。美国之音的接谎频道说呢，美国没有抛弃在苏丹的美国公民。志远。
是的，宇宙。4月29号，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华春莹在推特上发布了一张信息图，他的英语推文写道， 中国已经派出了两艘军舰撤离940名中国公民，美国迅速撤离其大使馆工作人员，但是却没有为美国普通公民提供由政府协调的撤离计划。然而事实是，美国政府在4月28号、29号已经执行了第一次美国公民的撤离行动。宇宙，
谢谢志远分享最新国际动态。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一组围绕中港台的相关新闻，请您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访问五角大楼，聚焦美菲军事合作。与中国角逐在南太平洋地区影响力，美国预计本月在汤加开设大使馆。下面我们请陆洋来分享围绕中港台的相关新闻。首先，陆洋，请你给我们介绍一下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访问五角大楼的情况好吗？
好的，宇宙，根据行程安排，小马克思星期三5月3号访问五角大楼，与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会面。五角大楼新闻秘书帕特莱德准将表示，两人将广泛讨论安全相关的议题，包括支持菲律宾国防现代化以及扩大在南中国海的行动合作。宇宙，
陆洋，那么另外呢，就是美国预计在这个月在汤加开设大使馆，是这么回事吗？
是的，宇宙，美国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康达5月2号表示呢，美国有望于本月在汤加开设新的大使馆，这是美国为了加强在太平洋地区的外交存在，以对抗中国势力崛起所努力的一部分。康达告诉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一个小组委员会，美国也将继续与瓦努阿图和基里巴斯这些国家就开设新的大使馆进行接触。宇宙，
那么另外呢，就是美军退役高级将领说，美台的军事合作的终极目标呢是实现共同操作，另外呢，台湾希望与美国合作自主研发下一代的战机。陆洋，
宇宙，首先呢，正在台湾访问的美国太平洋海军陆战队退役中将指挥官史蒂文·鲁德尔5月3号表示，美台在军事上的终极目标就是能够达成共同操作。他同时解释说，这个终极目标也就是在执行不同任务的时候都能够通过同样的指挥自动化系统连接网络武器系统。那么同一天呢，台湾首屈一指的航空器制造商及国防承包商汉翔航空工业公司董事长胡开宏在台北开幕的美台国防产业合作论坛上致辞的时候说，台湾正在寻求美国的支持与合作，自主研发下一代战斗机。宇宙，
另外呢，就是台湾的政务委员邓振中与美国贸易官员会面。陆洋，
是的，宇宙，台湾行政院政务委员邓振中5月2号在华盛顿与美国副贸易代表莎拉比安奇会面，就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的谈判进度以及其他的双边贸易议题交换意见。邓振中在会面之前表示，双方在包括贸易便捷化、反贪腐等几个重要领域上已经有高度的共识。宇宙，
陆洋，另外呢，就是美国对中国的芯片战呢是打得如火如荼，那么这个芯片战的效果到底如何呢？
宇宙，对于这个问题呢，路透社5月3号发的一则报告称，芯片战减缓了中国的发展速度，但是影响有限。另外呢，美国国会两党议员5月1号敦促证券监管机构要求快时尚品牌希音提供其没有使用中国强迫劳动的证据，以此作为上市条件。议员们援引了有关这家迅速发展的快时尚服务公司使用新疆棉花的报道。宇宙，
最后呢，陆洋，我们来关注一下香港哈。香港在押民主活动人士邹幸彤获得了光州人权奖。陆洋，
是的，宇宙，具体说，邹幸彤获颁的是韩国人权组织光州518纪念基金会颁发的。目前仍在狱中的邹幸彤今年38岁，曾经担任已经解散的香港前支联会副主席。评委称，邹幸彤已经成为香港人勇气和希望的象征。宇宙，
好，谢谢陆洋分享围绕中港台的最新新闻。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世界新闻自由指数出炉，中朝垫底，香港比肩索马里，请你不要走开。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无国界记者世界新闻自由指数的最新排名中，香港排行略有提升。不过传媒人士与学者都指出，香港新闻自由状况不会改善，香港国安法对新闻自由的打压相当严峻。与此同时，中国在排名中跌至倒数第二。下面请志远连线在伦敦的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杰。
郑乐杰，新闻自由组织无国界记者星期三5月3号发布今年的世界新闻自由指数，香港在全球180个国家与地区中排行第140位，仍然属于艰难的状况。中国跌至有记录以来的最低的179位，属于恶劣状况，仅高于最低的朝鲜。那么对于这个结果，有关人士是怎么说的呢？郑乐杰。
是这样的，志远，这个世界新闻自由指数它是从2002年开始，当时香港排名是18位，然后多年以后到这个2020年、2021年就跌到了70、80位，然后去年它就干到这个148位，是这个史上最低了，今年就回升一点点到这个140位，它仅仅高于这个索马里亚。那这个无国界记者在东亚办事处的执行长，他叫做艾伟昂，他就对我们美国之音说
But this slight increase of the Hong Kong score does not mean that the situation in Hong Kong is anywhere better.
这个香港的排名的上升只是一个技术上的小调整，可能是因为这个评分有点内进的国家地区今年的分数有点下降，所以香港就排名有点上升这样子。是啊。
好的，郑乐杰。那么专业人士说呢，即使这个香港的排名呢有一点点上升，但是香港新闻自由的情况仍然严峻，没有值得高兴的地方，这是怎么回事呢？
是的，那我们就访问了现在在英国的香港理工大学，他是应用社会科学系前助理教授钟建华，他就说近来香港的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他多次点名批评在香港的《明报》报纸副汉上面刊登的这个壮纸漫画，就是他对这个政府有所批评。香港政府也继续用这个煽动罪做出控告，包括记者或是跟新闻自由有关的人士。香港政府也希望就这个基本法第23条，就是有关国家安全还有所谓的假新闻法，它进行立法。所以他的钟建华就觉得香港在政治上的处境是没有改善的。
咁呢啲都系一啲好明显喺政治上个处境冇改善到嘅一啲质素咯。
是啊。
好的，那么世界新闻自由指数呢，在2002年开始的时候，中国处于现实香港的位置，但今年跌至第179位，这是史无前例的。对此呢，专业人士又怎么说呢？郑乐杰。
是的，我们看刚刚开始的时候，在2002年中国是138位，但现在就只比朝鲜最低的高一位。所以无国界记者东亚办事处的执行长艾伟昂他就说如果有人在十年前将中国和这个朝鲜比较，对这两个国家比较有熟悉的人会这个大笑，说这个是很荒谬的。但是在2022年中国政府压制资金的手法令他更接近这个朝鲜，是一个令人恐惧的发展。他就这么说。志远。
好，谢谢志远与美国之音驻伦敦特约记者郑乐杰的连线报道。世界新闻自由指数出炉，中朝垫底，香港比肩索马里。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www.voachinese.com。 接下来我们分享世界新闻自由日，香港记者在政治压力下离开，在海外继续聚焦香港，请您不要走开。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 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5月3号是世界新闻自由日。港区国安法实施近3年来，多家新闻机构停止了营运，至少有10多名记者遭到逮捕。有调查报告发现，数百名香港记者已经移居海外。那么这些记者离开香港之后，仍然有路可走吗？美国之音驻香港特约记者丁满访问了离散于台湾和英国的香港前记者，下面请陆阳来分享报道。陆阳。
好的，宇宙。无国界记者组织星期三5月3号发布今年的世界新闻自由指数，香港在全球180个国家和地区中排行第140位，仍属于艰难状况。前苹果日报记者梁嘉丽今年3月移居台湾，4月与另外2名前香港记者在台湾成立光传媒，主要报道香港议题。梁嘉丽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光传媒正探索在海外报道香港新闻的可能性。梁嘉丽指出，希望在台湾报道港闻时能够提供更多的角度。他表示，香港主流传媒可能会因为担心风险，未必会访问已经流亡的政治人物。在苹果日报停止运作之后，梁嘉丽在社交平台设立个人专页，撰写受社会运动影响人士的报道，专访面临审讯的被捕者以及因社会运动服完刑期的出狱人士。但是梁嘉丽表示，在香港做独立记者让他感到压力，不敢撰写敏感内容。他说，这种安全上的担忧让他决定离开香港。一位目前居住在英国的港人中文媒体棱角的记者，因香港的政治环境，3年前移居到英国。他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在海外做港文会遇上很多限制。这位化名诗诗的前香港记者说，最大的限制是因为不在香港，很多时候不能够亲身到现场见证事件的发生，很难去接触相关人士。对于在海外报道香港新闻时，会否仍然担心人身安全而自我审查？他坦言，在报道的同时也要保护自己的身份。海外香港传媒专业人员协会简称传协董事之一前香港有线电视财经台台长严宝刚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呢，目前政治压力以及港版国安法对新闻工作有很大的影响。传协上个月发布流散海外香港记者调查报告，估计有数百名前香港记者已经移居海外。严宝刚说，调查报告发现60%的受访离港记者已经转行。他表示，离港记者即使在海外仍然担忧自身安全。严宝刚说，这些记者明白香港警方以及国安仍会留意海外港人的留言以及表态，会有全天候的监察，所以出于安全考虑会减少表达对社会事务的关注，这也是一个出于安全的考虑。宇宙。
好，谢谢陆阳分享美国之音驻香港特约记者丁满的报道。世界新闻自由日，香港记者在政治压力下离开，在海外继续聚焦香港。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拜登拟访巴布亚新几内亚，美国加大对太平洋岛国外交攻势。请您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理马拉佩日前表示，美国总统拜登和印度总理莫迪将在5月晚些时候参与太平洋岛国领导人举行的一个面向未来的历史性会议。马拉佩称这是历史性的第一次。此前有美国外交官说，面对中国竞争，美国需要急起直追。下面请志远分享美国之音记者金谷和林森的报道。志远。
好的，宇宙。负责与3个太平洋岛国重新谈判美国协议的总统特使 尹汝上在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被问及有关拜登总统将于5月22号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短暂停留的报道，以及该国官员的回应时说，显然对于太平洋地区来说，如果拜登总统要去那里的话，我相信他们会欢迎他的。他对哈德逊研究所说，我认为还没有完全做出决定。他补充说，每当国家元首参与新议题时，这都是一件好事。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理办公室发言人上周四告诉路透社，拜登将在参加完日本举行的七国集团会议，前往澳大利亚参加四方机制峰会的途中，在巴布亚新几内亚首都莫尔兹比港停留3个小时。四方机制国家包括美国、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一位太平洋岛国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预计拜登还将与十几位太平洋岛国领导人会面，不过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尚未回应就这些计划发表评论的请求。尹汝上说，中国在该地区的参与程度令人担忧，他认为太平洋岛国地区对美国国家安全至关重要，但是一直以来也被美国忽视了。他说
：“You know, a little bit of catch up, I would say, and but you know, we need to accelerate our catch up.
所以现在我们正在努力一点点追赶，但你知道，我们需要加快我们的追赶。”
尹汝上一直在领导美国恢复与马绍尔群岛、帕劳和密克罗尼西亚联邦的自由联合协定的谈判。根据该协议，美国保留对这些岛屿国家的防御责任，并获得对太平洋大片战略地带的独家使用权。这些协议将于今年和明年到期。尹汝上说，与这些国家谈判中的顶线协议将在20年内为他们提供总计为约65亿美元的资金。他说，他非常乐观地认为，协议将会最终确定，美国国会将会在短时间内批准这些协议，但是仍有一些艰苦的工作要做。宇宙。
好，谢谢志远分享美国之音记者金谷和林森的报道。拜登拟访巴布亚新几内亚，美国加大对太平洋岛国外交攻势。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www.voachinese.com。请您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关注土耳其选举在即，执政党和反对党争相保证与美国交好。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土耳其本月中旬举行大选，两大对手党派都夸口要与美国搞好关系。外界普遍关注，原本在七年前急速下滑的两国关系能否借着这次大选得到改善。下面请陆阳来分享美国之音记者埃索兹的报道。陆阳。
好的，宇宙。美国与土耳其的关系在土耳其七年前政变企图后直线下滑。北约盟国土耳其2019年决定购买俄罗斯 S-400 型地对空导弹系统，导致关系恶化和制裁。美国将土耳其从 F-35 战斗机计划中去除。美国与叙利亚民主力量的伙伴关系也让土耳其不安，包括在叙利亚与伊斯兰国交战的人民保护部队。土耳其认为人民保护部队是库尔德工人党的臂膀。土耳其和美国都认为库尔德工人党是恐怖组织。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土耳其的北约盟友地位得到提升，但是土耳其与莫斯科的持续关系继续让美国担忧。土耳其5月14号举行大选，该国执政的正义与发展党在大选前发布的宣言中保证，要加强与美国的战略机制，确保对人民保护军和巨轮运动采取符合安全优先的具体行动和制裁。巨轮运动是指2016年政变策划后终于在美国自我流亡的巨轮的运动，被土耳其政府列为恐怖组织。土耳其六个政党组成的反对阵营更明确会改善与华盛顿的关系，答应如果胜选将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推进与美国的联盟。分析人士指出，土耳其执政党和反对党都在全国选举之前保证改善与美国的关系，是双边关系连年紧张之后出现的有希望的信号。分析人士对美国之音说， 无论谁赢得选举，土耳其都必须处理俄罗斯 S-400 的存在，才能重返 F-35 计划。美国认为 S-400 系统是对下一代战机以及土耳其上空飞行的北约飞机的威胁。拜登政府四月早些时候通知国会，计划向土耳其出售 F-16 战机的软件升级，价值超过2亿5000万美元，需要通过正式批准程序。土耳其议会3月30号批准芬兰加入北约，但是土耳其要求的新战机和现代化工具因为美国国会的继续反对而面临不确定的未来。专家认为，国会希望得到土耳其的更多保证，包括继续降低与北约盟友希腊的紧张，并采取有意义的行动改善人权。美国总统拜登的政府官员强调，民主是美国外交政策愿景的主要构成。土耳其连续两年都没有被邀请参加民主峰会。华盛顿新美国安全中心高级研究员汤森认为，就胜选而言，更强烈支持这些价值和原则的党都会更容易的与美国交往。宇宙。
好，谢谢陆阳分享美国之音记者埃索兹的报道。土耳其选举在即，执政党和反对党争相保证与美国交好。接下来在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美国力挫线上毒品市场，围堵非法芬太尼大获成功，请您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最后，美国司法部星期二5月2号宣布，在一次针对暗网芬太尼贩运的大规模全球打击活动中，美国和国际执法机构逮捕了近300名嫌疑人，缉获了850公斤毒品，其中包括64公斤芬太尼或者含有芬太尼的麻醉剂，价值5340万美元的现金和虚拟货币，以及110条枪支。美国司法部说，这次打击行动是针对暗网上芬太尼和阿片类药物贩运者的最大规模国际执法行动，逮捕的人数也是该系列打击行动中最多的一次。这个被称为幽灵行动的执法行动跨越三个州，是美国联邦调查局领导的司法部项目犯罪阿片类药物与暗网执法联合小组的一部分，其目的就是捣毁线上毒品市场。美国司法部部长梅里克·加兰德星期二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指出，美国向暗网上的犯罪分子传达的信息是，你可以想办法隐藏在互联网的最深处，但是美国司法部会把你找出来，追究你的罪行。But the Justice Department will find you and hold you accountable for your crimes.美国司法部还表示，他们与八个国家的执法机构进行合作，包括奥地利、法国、德国、荷兰、波兰、巴西、英国和墨西哥。而在上个月，美国司法部宣布改变其策略，打击总部设在墨西哥的贩毒组织西纳罗亚贩毒集团及其在世界各地的同伙。这个组织是主导美国芬太尼市场的两大墨西哥贩毒集团之一，另一个是哈里斯科贩毒集团。美国执法官员说，西纳罗亚大量向美国运输毒品已经超过15年，他使用从中国进口的前体化学品来制造芬太尼。美国缉毒署说，许多人并不知道他们吃下的药片致死率是前所未有的，他们也不知道网购的处方药其实含有芬太尼，他们还不知道这种药一片就足以要人性命。芬太尼是一种强效合成阿片类药物，原本是经过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批准的处方止痛药和麻醉剂，它的镇痛效力大约是吗啡的100倍，海洛因的50倍。而一些为了模拟芬太尼药理作用的芬太尼类似物，药效可以比吗啡高出10000倍。而过量服用阿片类药物的危机，在截至2022年8月的12个月之内夺去了10万多美国人的生命，其中2/3的死亡是由芬太尼等合成阿片类药物导致的。美国共和党人要求拜登政府把这些贩毒集团列为外国恐怖组织，并且对其动用全部的法律力量。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会了。今天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宇宙，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